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以来，整个世界的变迁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已经进入另一个时代，这个是资讯的时代。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电脑专门人士，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资讯的时代，我不用清楚的解释。在过去，危机中美国道德价值的三个主使是哪三个主使呢？第一个主使是家庭，第二个主使是学校，第三个主使是教会。这三个主使都受到很严重的挑战，其中以家庭的冲击为巨大，好多家庭都失去了应该有的价值观念。在这几十年来，美国的传统家庭受到好多不同的冲击，其中有四个最严重的冲击，动荡了整个家庭的结构和根基。到底是哪四个严重的冲击呢？第一个冲击是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今天在这个今天的一代，他们盲目的追求平等的生活，追求应该有的权利，他们以这个为目的。民权运动带来了是人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那就是他们所认为的人权 （human right）。这盲目的追求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同性恋的人士，他们要争取社会的接纳。这盲目的追求带来了什么呢？就是监狱的犯人，他们要争取他们的权利，也带来了什么呢？那些非法的移民，他们要争取权利，可以得到合法的居留。第二个冲击是什么？第二个冲击就是性解放运动。这个运动带来了对婚姻性行为的接纳，原本我们中国人大家都是很含蓄的，我们婚前的性行为我们都不敢透露，或者是任何的结婚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羞耻的。可是在这个运动底下呢，这个性解放运动带来了婚前的性行为，或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可以公开的。我们这个运动导致了电影和电视的尺度的放宽，这个运动导致了社会事情书报很广泛的流传，这个运动是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到一个地步，我们家庭里面的孩子，任何时间他要进去网站里面看任何的东西，都是很方便，都很自由。今天的青少年人可以在很自由看过去他们根本没有看到的电视，他们没有看到的影片，网站 灌输给我们下一代是一个不正确的两性伦理道德观念。第三个冲击就是心理性运动，这个是70年代以来开始的心理性运动。正面来看，这个运动是要来提高你妇女在社会的知觉的觉醒，社会的觉醒，要帮助他们走出家庭，建立个人的事业，争取男女平等。这个运动不但改变了妇女在家庭的角色，也改变了妇女对婚姻的看法。但是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女性有主权来执掌我自己的身体，引起了堕胎是很正常的。在过去，堕胎是不被社会所接纳，任何形式的堕胎就是可以很自由的被接纳。甚至一个婴孩他到了六个月以后还是可以从母腹当中起了出来。心理性运动带给了家庭一个负面的影响，家庭的道德和价值的观念受到严重的破坏。第四个冲击是什么呢？就是同性恋运动。这个运动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很可怕呢？这个运动在学校里面，老师教导孩子错误的婚姻的观念。要了解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个社会会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就要回顾历史，我们要调往前看，往后看，看看过去的在这几百年里面，到底人类的思维到底是怎么样，人类的思潮到底是怎样的发展法，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样的发展下去。在今年的第二个礼拜，莫名其妙的，我星期六在洗一个团体祷告会回来后就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我真的爬不起来。我这个人很阴虚，一起来的时候我就要呕吐，我一直躺在床上，整天一两天的时间我什么都不能够做。在这个躺在床上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在思想一个问题，我在思想说，现在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他们往哪里去呢？我就想到在过去历史里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人类的历史里面一直延续下来，我在一面想一面在祷告，有一个英文字就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这个英文字翻译成中文就是毁灭。弟兄姐妹，人类要走向毁灭的道路是真的。人类如果这样这个持续下去的话，我们会被毁灭。15、16世纪有两件事是值应该我们注意的。到底哪两件事呢？第一个是属灵的事，第二个是属文化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是人类在灵性方面和基督教的教义方面一个醒觉，他突然间在程序的当中突然间眼睛一开醒觉，发现到 他们走错了道路。这个就是引起了，这个就是马丁路德的发起，后来一直维持好多年的宗教改革运动。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是属文化的事情。属文化的事情就是当时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宗教改革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运动，文化复兴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运动。人文学家都认为，宇宙间不可能有超过人自己的全病存在。人不需要任何的超自然的神来帮助他们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人认为命运就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个运动继持续下去，一直到17、18世纪的时候，人类受到了一些人的影响，其中有一些是好像牛顿等等这些，然后在有一个哲学家是影响很厉害的，两个哲学家影响很厉害的，第一个是笛卡尔，第二个是培根，他们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当时的一代，成为了启蒙运动的开始，一直蔓延下去。这个主义就是现代主义的前身。这个主义认为人不但是中心，人也要有进步，人不需要神的启示了，人把神的话语推开。他们认为圣经是不符合科学，他们不相信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奇事，他们认为说我可以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来生活，我根本不需要神。一直到19世纪的末期，人们开始认为说一些他们现有的一些的建筑、一些的生活方式等等都已经过时了，他们寻求的是一个新的革新。他们完全把传统式的文化、传统式的艺术、传统式的社会组织、传统式的生活方式完全推开，他说这个是已经过时了，因此他们需要的是创新，一个新的学说，一个新的艺术产品，一个新一切凡是社会等等都要新的，他们要创新，就造成了现代主义的开始。那个时候整个人类的思想受到一些哲学家的影响，比方说尼采是其中一个。尼采是一个反对基督教反对的太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提出了一个学说叫做存在主义。他存在主义的思想从他的发表的文章里面影响了当时好多的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神学界的当中就开始被撒旦所利用，人类他追求的是理性方面，凡是我理性所不能够接纳的，我就把它推开。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神学境就被污染了。比方说在最靠近我们的那个哈佛大学的神学院，过去是一个很好的神学院，后来命运慢慢改变成新神学的派思想。 Princeton 是其中一间 Princeton 的神学院，他们整个神学的思想就改折了，就造成了在神学界里面造成了新派神学的诞生。在这个新派神学里面，他们不相信人是有罪的，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有神性，他们不相信圣经里面的记载的神迹奇事，他们不相信整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从整本圣经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都是正确的。他们讲了一句啊，好像是师父是正其实是错误的一句话。他说圣经含有神的话语，对呀，听起来好像是对，可是你仔细思想的话这是错误。原因在哪里？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相信这本圣经从开始一直到最后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本书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本书都是神的话语。这个演变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中期，差不多是60年代的时期，人类开始否定了现代主义，这个是后现代主义的发起。这个主义不，这个主义认为，这个主义是不要神的，不需要神，把神离开的一个思想观念。人要把神从他的宝座上面，高高的宝座上面请下来。他们自己要把攀登到神的宝座上面去。人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认为我喜欢你管不着，我喜欢就好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记得曾经我辅导一对年轻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我发现到这位年轻人他们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当然我的一个责任，我就是要告诉他们圣经对于婚姻的观念怎样讲。当我请他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把圣经的话语告诉他们，我就是勉励他们要考虑，如果你们是真的相爱的话就结婚吧。当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他的时候，这位姐妹就开始就讲了一句话，她说我妈妈都管不着我，你来管我。这个主义所带来的是人的空虚，人已经失去了人活着的意义。在这段时期里面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忧郁的病人，我们的精神 在这个时代精神病医生真的是忙得不得了的。到底这个主义有什么特色没有？这个主义高级多元化全球化，这个主义轻看权威 和知识。这个主义根本是不用去讲真理的，他们不相信有真理的真存在，他不相信有真正的真理。这个主义是不讲标准的，这个主义没有对或者是错，我想做的我去做吧。这个主义他们相信轮回，他们相信邪术，他们相信交鬼，他们完全对这些兴趣的不得了。难怪 Harry Potter 他的影片在这个时代里面卖的最好的。后现代主义的可怕在哪里呢？就是新时代运动的开始。新时代运动就是 New Age Movement 的开始。这个是思想相同的群体，他们把我那些思想相同的群体他们招了来，然后成为一个 network。 他们认为万有为一体，他们所以他们就把万有当作是神。他们认为神没有位格，是神是宇宙的能力，就是 universal energy。这个主义啊，这个新时代运动，我们每常常的接触，可是我们不觉悟它的存在而已。他们认为你所信的神跟我所信的神大家都是一样。他们慢慢的要把整个宗教一直合为一体。在过去天主教的教皇他们不跟圣公会接触，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开始跟圣公会，就是英国的国教的，他们有一些的来往。我看过这样的一部图画，不知道你看过没？教皇去拜访又回教国家的时候，他拿起可兰经在闻了可兰经，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新时代运动影响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你跟我的信仰不同，我只寻求你跟我的信仰相同的地方，我就接纳你的相同的地方，我把你的不相同的地方推开。所以世界的宗教是一样的。危险在哪里？危险在末世的时候，这个运动可能，我说可能，这是我猜想，会被敌基督所利用。整个宗教的信仰到头来说，那位敌基督说，我就是神，我要全世界每一个人来敬拜我。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不难的发现，说撒旦在过去的几百年，过去的几千年里面，在人的思维当中迷惑了人，使人渐渐的把真理完全放开，离弃了他所生离弃了爱他的神。今天这个世界的挑战就是人类的思维，神要人来归向他，可是撒旦要引诱人，要人离开神。 这实在是可怕的不得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这是一个命令式的一段经文。如果我们要看希伯来文的那个文体的话，这句话以色列你要听，是一个很严肃的一句话。神说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你现在就要注意我的话语。这个是真，实在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你不听也不行了，你要听。今天神对我们说，我们老会和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要听，不听也不行，很严重的一句话。今天当时候的背景跟现在的背景是相似，相似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神要命令以色列人一定要听，非听不可呢？原因就是以色列人要准备进入迦南地。我们大家都知道，迦南人是敬拜偶像的一个民族，而且他们所行的是不讨神所喜悦。神知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以后受到外邦人的影响，他要预备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在信心上面神要建立起他们，他们要以色列人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神先提醒了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真神，就是下一句神所说，以色列人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唯一的一个神，不可以有别的神，任何别神就是拜偶像。耶和华神上帝就是你我独一的神，我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所以我想起诗篇十六篇四节这样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增加。这是圣经所讲的。到底你的家庭里面谁是你一家里面的神呢？谁是你的主呢？魔鬼撒旦常常要进入家庭里面，他就是要来破坏家庭，他要家庭离开神。这是第一点，在这段经文里面神提醒的，他提醒我们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不可以别神。第二点，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我们绝对不可以祭拜偶像。神要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到了迦南地后，要知道绝对不可以让迦南的神影响了他们去拜偶像。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偶像呢？任何的事和任何的物，任何的人，如果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宝座，取代了神的地位的话，那就是敬拜偶像。什么是你的偶像？可能是你的事业， 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所拥有的东西。好多时候我们爱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比爱神更深。神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但愿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神更深，让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从小到大都是爱神的家庭，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愿你我所建立的这个家庭是神所祝福的家庭。弟兄姐妹，婚姻家庭是神所设立的，家庭不是上班族工作之间的附属品，它是上帝所设立最核心人类社会的单元。孩子是这个单元里面最重要的产品，不是我们的高薪，不是我们的地位，不是我们的房子，也不是我们的汽车。神继续告诉以色列人，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里，要殷勤的教训儿女，无论你是坐在家里，你是在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还要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今天我们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人离开了神，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很重要。我们不但要自己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在生活中行了出来，也要把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神要我们教导下一代，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不去教他们的话，请问谁来教他们呢？你让网站来教给他们，或者是让老师来教他们，或者是你的孩子的同学来教他们，或者是电视机里面的电视的节目来教他们吗？神要我们殷勤的教孩子，换句话说，神要我们不可以放松，要殷勤的去教，要每时每刻的去教，要随时随地的去教。不论你在哪里，什么情况底下，什么地方也好，我们都要去教孩子。今天我们的家庭有花多少时间跟孩子谈话呢？我们的家庭里面父母有多少时间陪伴孩子？我想如果做一个调查的话，孩子坐在电视机前面，再加上孩子坐在电脑前面的时间，都超过父母跟孩子的时间，这是很可怜的。诗篇有一段话这样讲，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比利时有一份的杂志对60以上的长辈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问他们回顾他们的一生感到最遗憾的10件事情， 调查发现 62% 的受访者认为其中一件最遗憾的事就是对子女的教育不足，他们的方法不当。教会中有很多养儿育女的肢体，对子女的教育不足，方法也不当，会不会也是我们一生里面最遗憾的呢？或者这个不是我们一生最遗憾的？其实圣经中提及教育儿女的教导有十的里面的教导十分的多，很多很多，而且很值得我们留心学习的。我只要提出一样一句一段经文，是圣经里面最教导我们对儿女应该怎样教法，就是箴言22:6。箴言22:6告诉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分离。这句话的中心在哪里？中心是教，要我们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原来父母师长长辈的责任是什么呢？让下一代走当行的道。什么叫当行的道？就是神的道，应该走，神要我们应该走的道路，是不偏不倚的，就是应该走向神的道路。我们的一生怕不得不要像比利时那些受访的长子一样遗憾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孩子。道就是人生的道路，是生命的抉择。这句话就要在我们的父母当中，我们的教养当中，巴不得这个道能够算在我们的孩子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孩子的心里面，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不会把这个道不能够离开他，就是指引他一生的方向。因为最重要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最重要人生的方向就是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他能够敬畏神。这个就是应该在他的心里面。如果你一天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来告诉你说，爸爸，那么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我要接纳他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父母的反应怎么样？你不把他当作一回事吗？你应该很高兴，为什么呢？这个是你的教养成功的一半，我不能够讲100%，起码神已经在他的心中，他有圣灵的同在，他有神的话语指引他一生的道路，就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一回事。如果我们不教我们的孩子，这个社会自然有很多人就会教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不教的话，其他外面的这个社会会去教他们。今天的世界进入一个道德败坏的这个时代，你愿意让你的孩子让这个世界这个潮流来教导他们吗？圣经很清楚地警告我们，不要像祭司以利，就是在撒母耳记上有第二章有讲到有一位祭司，他的名字叫以利，他是因为他不肯花时间好好教他的两个孩子，结果呢，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做以弗 一个叫做何弗尼和一个叫做菲尼海，他都成了圣经讲恶人，不认识耶和华的人。结果他们两个人的遭遇是很可怜的。灾台孩子从小明白圣经之理，是耶和华所定的旨意，他吩咐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让我们把我们到底我们怎样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使神的话放在他的心里面呢？有几样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我们要第一样事情，就是要在我们的家里面建立一个敬拜的祭坛。在家里面做爸爸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爸爸要带领他整个家人，一个礼拜一次也好，或者是一个月一次也好，如果超过一个月一次就太少了，一个礼拜一次，或者是两个礼拜一次，三个礼拜一次也好，要全家人聚在一起，有一个家庭的祭坛。这个祭坛就是要带领孩子来敬拜神，带领孩子来在一起唱诗，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这个祭坛很重要。如果我们也有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庭祭坛的话，今天开始让这个祭坛建立在我们的家里面。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将神的话语从我这边开始。我要把要信仰生活化，我相信这位我上帝，我相信他，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他藏在我心里面，我要把神的话语在我的生活当中表露了出来，让人我的孩子看到我的话，他看到神的爱。没有一个父母可以期待子女，没有一个父母可以期待对子女的影响，只有父母才能够影响子女。你的生活、你的价值观念、你的榜样，是塑造儿女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工程，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孩子完全看在心里面。当我们掌握正确的家庭观念的时候，当我们掌握正确的婚姻观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握人生巨大的盼望和喜乐，对自己的生命，对下一代有能够起到一个重大的影响。神告诉我们，他是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神。他也告诉我们，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里，是从以色列人开始，你要记在心里，然后你去教孩子。弟兄姐妹，如果我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完全断绝的话，我怎样去教我的孩子呢？如果我个人我不能够花时间每天付代价把圣经打开来读神的话语的话，我怎么样有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呢？你要孩子天天读经祷告， 你告诉孩子，孩子啊，读圣经灵修很重要。孩子可能回答你一个问题，他说，爸爸，我没有看过你每天读经祷告。这是我们的羞愧，要从你那边做榜样。我们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爸爸，有一天他带了一个他的小孩子到一个咖啡厅里面去喝茶，他们在跟几位好朋友一起坐下来聊天，他的朋友就叫了啤酒一起来喝。孩子坐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他叫什么，他对爸爸说，爸爸，我可不可以尝一尝这个酒的味道。爸爸说，不可以。他们就是爸爸就跟朋友聊得开心的不得了，大家就分香烟，每个人在那边抽烟，一边抽烟一边喝酒。孩子看在眼里，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爸爸，你们大人可以抽烟喝酒，为什么我们小人不可以呢？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怎样的爸爸，你的孩子也要怎样。我们是真的是孩子看在眼里面，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每天肯把神的话语看得重要，我们的孩子同样的他会把它看得很重要。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冷冷清清，我们的孩子也同样会人人亲亲。愿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帮助我们一起告诉神说，神啊，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好好先建立我自己跟你之间的关系，我要靠着你所给我的力量，我要把你的话语在我的生命当中活了出来，让我本身就是成为我做父母，我做父母给孩子的榜样，我本身就是一个模范，让他们来学习，让我们这样的对神这样说这样一句话，神啊，帮助我，我愿意成为一个模范。你愿意这样在神的面前祷告一次吗？弟兄姐妹，在这个污秽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实在是败坏的不得了，我们怎样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呢？就要从我们的家里面开始，我们要影响就是从我家开始，一个外面都不要神了，我家就在这个黑暗的当中能够发出光芒。大概是一个月前，我家忽然间停电，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受影响，忽然间停电。你说我在apartment我出来的时候，有一天我真的是回家，一打开门，走廊里面暗的不着嘛，我就是摸黑就是这样子去走啊，我真的很盼望忽然间有一点点，只要一点点的光芒就能够给我影响。我是忽然间想到我手机，我马上就打电话回家说，太太，帮我开门，你一开门的话里面的光就出来了，我就可以看到这个光一直走到那边去。我们的 家庭就需要这样的一光，一个光照亮这个世界，照亮黑暗的地方。只要这样的一微小的灯光去做一个很大的影响，你愿意让你的家发出这样的一个光芒吗？有一首诗歌很好，410大说，因为一起站起来唱。你的光芒照在人前，